就附近找一个人，找一个人去赞美他一句话。我们用赞美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赞美他一句话：你很漂亮，你很帅，你很精神，看起来很好，认识你很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赞美充满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结出喜乐的果子。赞美的果子是何等美好的事情。非常开心今天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呢，我有一张照片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是我爸爸他小时候他们的兄弟姐妹们的家庭合照。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照片当中，哎，有点暗，哎，但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特别的发光。他有三高的特质，身材身高特别的高，容貌特别的高，颜值特别的高，气质也特别的高。他是中间的那一位，他是我的大伯父。而且呢，他呢，就除了样子很好之外呢，他也是一个很有气、很有智慧的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校长。就算是他，我爸爸在右下角那个小小的，还是小小的那个，我的爸爸，他后来也成为了校长。但是呢，我就发现他每次在遇到困难、遇到难题、想要问意见的时候，他都走回去我大伯父面前去问他的意见呢。我大伯父总是可以很有见地的给他一些建议，所以从小我就非常的仰慕这个大伯父。我喊我大伯父比我喊爸爸妈妈还要早，先叫他，而且觉得好帅哦，好有智慧哦，好喜欢他。那后来呢，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我的奶奶她告诉我一个事情。她说啊，在她怀孕大伯父的时候，也只有在她怀孕大伯父的时候，她做了一个祷告。她说，神啊，我希望我这个孩子可以像圣经里面所罗门那样子，又帅气又有智慧。结果你就看到了，就只有他、啊、没有啦，没有啦，爸爸要是听到录音没事的 OK。 就他就特别的出众，所以呢，从小我就对圣经里面所罗门王这个人特别的有印象。那今天呢，我也用经文一起来带大家更加认识所罗门王这个人。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虚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就释放你话语的亮光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被你来得着。主啊，求你恩膏女儿的口，让我今天所说的每句话都不偏不倚传达你的旨意。也求你柔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今天在这里得建造。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来认识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建造者，他是一个拥有非常大的财富、过人的智慧，并且有极高权力的一个人。圣经里面描述他财富跟智慧胜过列王。在财富方面，圣经当中描述说，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德，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据研究，他连德666他连德，就相当于今天大概36公斤。一他连德36公斤，问一下你的体重有多少他连德啊？有两个他连德可能就要运动喽。但是所罗门王他一年所得的金子有666他连德，那计算一下就相当于24000公斤一年所得金子。据当下，如果你现在拿去卖当下的黄金价格，大概一公斤$40,000的话，那所罗门一年所得的金子就快要逼近10亿美金，并且这还不是他所有的进账，另外还有商人、杂族、诸王、神中，哇，各种各样的收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收入是多么的高，他是多么的富有。在圣经当中有记载着，他的金子非常的多，所以呢，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打成挡牌，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所罗门王一切的影具，一切的器具都是金金，就说你走进他的 palace 可能就哇亮瞎眼，这么多的金。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描述说，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另外有一处记载说，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这就说什么，如果你生活在当年，你在路上不小心摔倒，哦，拿起来一个银子，这也不算什么，因为你会说银子算不了什么。 这么的富有，那个年间不管是他富有，国力也是非常的强。而他财富的丰盛不单单表现在他金子的多，他所散发出来那个气质，站出来那个气质，已经让人感觉到神给他的福气是那么的大。在圣经当中有记载着，第列王记的第十章有记载着，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示巴女王见到他所建造的宫殿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酒正的衣服，仆人的衣服，上耶和华殿的台阶，通通的各样，都让他诧异的神不守舍。你想一下，一个人可以从他的衣着，可以从他的举手投足、说话之间，甚至是仆人的衣服，都可以让人诧异的神不守舍，并且那个不是普通人，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王，让一个女王神不守舍，她的气场该有多么的强，她有多么大的富足，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并且所罗门王高人一等的，不单单只是他的财富，他在智慧上也非常的高，胜过天下的列王。这个示巴女王来找所罗门，大家知道他是来找所罗门干什么？为什么来？圣经当中写说，他听见所罗门王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他是来踢馆的，他是要来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可是所罗门怕吗？他答得出来吗？他完全答得出来。圣经里面说，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没有一句不明白，没有一句不能答的，以至于示巴女王不得不感慨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听见的风声。因着所罗门的智慧，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大家知道在以前的年代，去千里迢迢拜访一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车，但是有什么可以让列王都愿意攀山涉水、爬山越岭来询问所罗门的话呢？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话实在是太有智慧，太令人折服了。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写，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越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的人以探病马吉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全方位的，政治、地理、管理学、文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哇，什么他都那么的有智慧，以至于让天下的列王都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在权力的方面，所罗门王也是一时无两。在圣经当中记载着，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要进贡服侍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所罗门统治的时期，他真的是创造了犹太历史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尊荣富强。他管理的全地四境平安，从但到别示巴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安然居住。他管理的官吏各司其职，个人都各按各份进贡。所罗门王在当时真是一个财富极其丰厚，并且有才，也非常有才，充满智慧，并且他所说的话有分量、有权柄，说出来让人听、让人折服。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王，而他的所有智慧、财富、所有的高，不单单给他自己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他更给神的荣耀也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以至于刚才的示巴女王在看到他的福分，听到他的智慧话之后，不得不感慨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真的是愿大家，我们每个人都竭力成为这样子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那个在我们的职场中，在我们的生活圈中，让每个人看到我们的处事能力、处事态度，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工作成就，看到我们的生活状态，都会去感慨说，哇，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样子的人。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他是我最近听到的，他是好消息电视台 Good TV 曾国生弟兄。他除了在服事上，他担任好消息 Good TV 的总经理之外，他还是台北灵粮堂执事会的主席，有很多很多的服事。但是呢，他在工作上也不落人后，他是一个德国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在40年前，他还没有是这家公司的领袖的时候，那个公司就一直处在了亏损的状态，所以德国的母公司就想说，我们要不然就把这个公司给关掉好了，因为他亏钱。但是后来想着想着，好吧，那我们就在当地找一个本地的人，反正工资也不是很高啊，就给他去看看，至少比关掉好。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曾国生弟兄，来到他面前说，你愿不愿意负责啊？那曾国生弟兄说，只有一个条件。什么？就是当老板的话跟耶稣的话一样的时候，我听老板的话；当老板的话跟耶稣的话不一样的时候，我听耶稣的话。你要不要？那德国的母公司想，哇，这人奇怪了，从来没听到有这样子的要求啊。但 anyway， 我们之前听老板的话也没见好到哪里去，那我们就试试看啊，听耶稣的话看看喽。他就答应了。然后大家知道吗？这家就快要倒闭的公司落到了属神的人手里，就转亏为盈，业绩节节上升。他曾经对周成柱牧师说，在哇过去那几年大家看起来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那个公司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的利润。你知道吗？在神没有不景气，在神没有不景气，你听神的话，你的事业没有不景气。他把这样子的一事业把它转亏为盈，节节上升，哈利路亚。而我们也看到曾国生牧师啊，这个弟兄在这么多年的当中啊，不管在他的智慧上，在他的管理上，在他的说服力上，哇，他真的是成为一个佼佼者，荣耀主的名，哈利路亚。你跟我都可以，我们要跟随神，靠着神把不景气变为景气，把转亏为盈，把亏变为盈。我们要创造这样子的一个荣耀，荣耀主的名。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说所罗门王，我们回到所罗门王身上，他创造了极高他有拥有极高的财富，拥有极大的智慧，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恩宠呢？有什么让他这么受神喜悦呢？难道呼风唤雨是谁都行的吗？我们来看一下他身上有什么特质。我一起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我们来读以下的这一段经文。列王记上三章三节，预备，请。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哈利路亚，这边描述了所罗门和神的一个互动。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出来了所罗门身上有特别的一些特质，让神特别的喜悦。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爱耶和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所罗门非常爱耶和华，所以他在秋坛献祭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他献什么吗？他献1000牺牲。在那个晚上，神就在他梦中造访了他。按照律法的规定，献祭要么就一头羊、一只牛、一只鸽子，厉害的话7只。有什么样所罗门可以超过律法规定1000倍的去奉献呢？那是他对神的爱。如果你心中有爱，奉献就变得容易了。所罗门爱耶和华，所以他愿意为神献上超过律法规定1000倍的牺牲作为燔祭。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他献祭之前，在他献祭的时候，他其实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财富、智慧、所有的权力，神都还没有赐给他，然而他却愿意为神献上这1000的生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他的奉献并不是为了得才去给，他是为了给反而得。另外所罗门还有一个特质是，他知道恩宠的来源，他完全知道恩宠从哪里来。还记得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惠，你又为他存留大恩，你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父亲大卫作王，你使你向你为你赐所罗门完全知道恩宠的来源在于神。所罗门深知道大卫是神放在王位上，我自己他自己也是神放在王位上，尊贵权柄从神而来，位置财富从神而来，所以所罗门竭力去追寻神的心意，要用神的心意去管理国家。他完全知道对的方向是哪里，当他知道对的方向，恩宠就从对的方向流下来倾倒在他身上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所罗门有一颗谦卑的心。他那边说，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应当如何出入。所罗门称自己是幼童，大家知道当年的所罗门多大了吗？他是一个小孩子吗？ Just as what he said, a little child. 他是一个 little child 吗？他不是，他已经20多岁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他在神面前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幼童。因为他知道在神面前没有一丝的骄傲，没有一丝的骄傲，所以他跟神讲，神啊，我只是年轻少不更事的孩子，求你来指教我，求你来教我。他非常的谦卑，他觉得神怎么会不喜悦这样子的一个谦卑的人呢？当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王了，他是一个国王，他拥有财富，拥有权力，是天之骄子。可是他在神面前，他称自己是什么？他说，你仆人，他称自己是仆人。在所罗门看来，我是一个王， so what? I'm just a servant of God. I'm just a servant. 他没有看在王的位置，他只是觉得我是一个仆人，所以我要顺服神，我要追求神的心意，好让我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国家。他觉得说，这样子一个仆人的心态，神会来不教他怎么去管理国家吗？神会来不教他怎样使他的国家兴旺发达吗？那么谦卑的一个人，神一定会来。并且所罗门求智慧是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这个词 很难理解，但是它的英文是应当怎样输入英文是 How to carry out my duties. How to carry out my duty. 我应该怎样去执行我的职分。所罗门想知道怎么去执行他王这个职分，他非常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作为一个王就要管理国家，就要治理人，所以他向神求说，求你来教我，让我能够懂得如何去好好做好我的职分。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你在你的工作上，你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小组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你的社区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职分，要懂得如何去看到自己的职分是什么，懂得就位，懂得把自己的心思放在自己的职分上面，你就可以谦卑来到神面前说，神，我只不过是一个幼童，求你来教我如何做好我的职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经常的来思考，我们是否像所罗门当年一样那么的爱神，那么的敬畏神，那么的谦卑，因为我们需要如此行，好让神来教导我们，好让神透过我们可以成就更大的事业。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相当有名的神的仆人，他叫海蒂贝克。他在1990年开始就在非洲服事，在现在来说可能我都不知道 exact 的数字，但是这几年前已经知道他已经建立了超过7000家的丛林教会，经过他所传福音所带出来的是千万人的得救，并且他的服事是神迹奇事，随着瞎眼的看见，疾病痊愈，死人复活，哇，多不胜数。他的服事是非常的有果效，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令人感动的却不单单只是他服事的大效果那么的强，令人感动的是他无论透过他的手做出怎样子的事情，他依然还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爱神，那么的俯伏来到神的面前。我听过一个牧师做的一个分享，他就亲眼看到了海迪贝克，他是在台湾的一个布道会，因为他是他的就是跟班，是跟班吗？跟着他照顾他，所以他看到了海蒂贝克的一举一动。他分享说他非常的感动，他说看到海蒂贝克在那个布道会，哇，做完了大大的布道之后下来，他不是马上跑去找休息，是休息，他做什么？他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跪在那一边，他跪下来就开始流泪，他开始在那边祷告，他在举手，他在敬拜，因为他深深知道无论他手所做出来的事工是何等的强，但是是神透过他的手去做的，若是没有神，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事情，所以他谦卑，他爱神，他需要神，他愿意俯伏敬拜。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更多去思考，或许我们今天是在高位或者在低处没有关系，但我们要有一点知道，我们要爱神，我们要谦虚来到神面前，求神赐下恩典，赐下能力在我们的手中，透过我们的手成就更大的事情。还有呀，所罗门经历了人生的高峰，他拥有财富、智慧、权力，我们其实也要去攀登我们人生的高峰。 We are not just sitting here， 我们要去攀登，我们要去为主去奔跑，去攀登我们的人生高峰。那有什么是我们要注意，有什么是可以在行动当中我们要做出来的呢？我们从所罗门身上去好好去学。第一个是遵行神的律例，这是一个 action。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所罗门爱神是他蒙神喜悦的一个关键，我们也经常说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人，我们要爱神，但是那个爱是在口上还是在行动上呢？所罗门爱神，所以他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他遵行他大父亲大卫的律例。而我们所知道大卫的律例是什么？大卫的律例就是让所罗门遵行神的律法典章，像在历代志上第22章第13节，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啊，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王说的，大卫吩咐所罗门遵行耶和华的律例，所罗门遵行大卫的律例，所以所罗门遵行神的律例，我们也一样。 在上个礼拜李牧师教我们如何去得着人生的健康丰盛的时候，他已经引导我们看到诗篇那第一章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例，昼夜思想之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要想凡事顺利，要想攀登人生的巅峰，爱神遵行耶和华的律例是第一个关键。我们必须要如此行，不能把我们对神的爱只放在我们的口中，可是我们的生活上却没有反映出来。当神说你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就要开始去省思，我们的爱是在我们的口上吗？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去帮助他，我们有去关怀他，有去陪伴他吗？当神说你要心灵诚实去敬拜，那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 consider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敬拜？这是真心心灵诚实的敬拜吗？当神说你要去原谅，你要饶恕，我们的心里有饶恕吗？我们的行动要显现出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要实现活化在我们生活的事情当中。而当我们遵行神的律例，就会帮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去攀登人生的高峰。另外，我们从所罗门身上看到的是献祭。当我们讲到所罗门去献祭，献上一千牲祭，所以呢，一千牺牲做燔祭，所以耶和华在那一夜就造访了所罗门，看重献祭，对神毫不吝啬，乐于奉献，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品格。那献祭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又是什么呢？献祭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十一奉献。当我们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心态是存着感恩，存着祝福，带着我的十一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我心里还是反复在想说，哇，这十一怎么那么的多啊？这十一怎么对我的感觉好像比那十分之九还多啊？还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呢？我最近又听到了一个见证，他那个人做见证的，他是一个商人。他说，当他下定心志要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他的公司，他自己的公司，其实呢亏钱，他没有收入，还在亏钱，不停的负数。但是他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好想做十一奉献，可是我没有收入，那我怎么办？”然后呢，他的主任牧师就跟他说，那你就从你的 expense， 从你的开销当中来算十分之一。那他当时一算，他一个月的支出是5万台币，然后来想，好，我用十一奉献，我奉献5000台币，所以他就带着5000台币来到了奉献面前。神却感动他说，不够，加倍。哇，天哪，他说，神啊，我都亏了，我还要做十一，你还要跟我说不够加倍，你到底是想怎样？然后神在说，不够加倍。然后他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话过于我看我的环境，所以他就10000块奉献上去了，就算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收入。但是你知道吗，转天第二天，他收到了一个破百万的生意。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我有一点要在这边说，我们不是像所罗门一样，我们不是为了得才去给。刚才所讲的那个商人，我们所讲的所罗门，在他们奉献的时候，并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去赐福给他们，然而他们先愿意献上，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爱神，他们相信神所说的就必定成就，所以他们可以给，他们愿意给。我们也要同样的态度。那除了金钱的奉献，还有什么是我们的献祭？我们的生活态度呢？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决定献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我们的每一个策略，我们都把它献上。神，我就交给你了，我只愿你来带领我，我不再靠我自己，我把这些都献上，求你来带领我。把我们的整个全人全心生活态度都献上给神，神就会来带领我们经历人生的丰盛，攀登人生的巅峰。就有一个传为佳话的，我们学到的所罗门所做的是什么？求智慧。如果有一天神问你，你想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 你会求什么？我来做一个 survey， 求车子的举一下手。 BMW， 林宝基尼，没有。好，求房子的举手。 A house， Mossman 的啊，不够贵都没有。好，所罗门啊，大家就聪明了啊。还是说有人想说，我要求再给我三个愿望，谁有没有啊？没有。哎，哎呦 smart。 哎 anyway 有人求富，有人求寿，有人求敌人的灭绝，但是所罗门求一样特别的，他求智慧。那智慧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现代的韦氏字典对智慧的解释。他把智慧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知识，习得的哲学和科学学问，学到的 information knowledge。之后是什么？洞见，洞察内在与关联的能力。当你有 information， 当你有 knowledge， 你要看到之间有什么关联，不单只是 knowledge。然后之后是什么？判断力。当你看到之间的联系，你可以有能力做出一个判断，怎么才是对的？韦氏字典对知识的解释是这三样。那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求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和合本当中说所罗门求的是智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英文，他们写的说他求的是 a discerning heart， 所以在我们的新译本是翻译成明辨的心，一个辨别的心。所罗门求一个辨别的心， so that 他可以辨别对错，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是什么是错的。而我们再仔细看希伯来文，用来表达所罗门所求的是 shama， 大家熟这词吗？ shama， 听，倾听。那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知道，所罗门求的是一颗倾听神的心，他愿自己可以听神的话，他愿自己可以知道神教他怎么去判断每件事情，当选怎样的路。所罗门并不是向神求小聪明，他也不是向神求1000个 gigabyte 的知识 download 到我的脑里，让别人来问我的时候我可以 google， 我可以百度。 No， 他求的是神，我可以听你讲话吗？让我可以听你，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当行怎样的路，做怎样的判断。哈利路亚！所罗门知道天下万物都是属于神的，他的国他的民也是属于神的，所以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所以他就知道听到神的话就得着智慧。我相信所罗门用他的一生去向我们表达智慧的重要性，智慧是多么的重要，对我们每一件事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所罗门在他后面他自己写的传道书第7章中写说，智慧是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比10个官长更有能力，并且在第9章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弟兄姐妹们，你需要管理吗？你一定需要管理的，你的学业，你的金钱，你的公司，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你都需要去管理，你一定要向神求智慧。因为他说什么？智慧比城中10个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你要是想要管理的好，你要向神来求智慧。你需要打仗吗？你需要打仗的。当你遇到你财务上的困难，当你遇到那个生活上的挑战，你需要去打这场仗的时候，你必须要向神去求智慧。为什么？因为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那我们在所罗门身上还学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可以求，你可以求，你要向神求。在雅各书第1章第5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可以求，他不知道自己有天上的父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求，或者说他不敢求，怕是为难神。我讲的这么具体，神我、哦、你为难我做不了，不敢求，或者说不屑求，好就靠自己就好了嘛，我 干嘛要求 ？No， 你可以求。神跟你讲，你可以求，你必须要向他求，太重要了。当我们面对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把重要的事情交多给他。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学生，当你的学习，你的学历面临，为什么我怎么学还是没有效果的时候，你要来到神面前，迫切的向他求。你有这样子去做吗？当你面对你的考试，考了几次都不过的时候，你有没有来到神面前，他说：神，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从你的智慧帮助我来过这难关。你可以求，你一定要求。我们职场上的弟兄姐妹，我深深知道，当我们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我们需要发展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遇到瓶颈，你可以求，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家庭也是，家庭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当你面对生活繁琐的事情那么的多，我根本就事情都排山倒海的来，我怎么办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求，向神求智慧，神就帮你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给你智慧去迎接这些挑战。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非常的重要。我们其实转眼2017年就过了半年了，我们剩下的半年其实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你我心里都知道，太重要的事情了，我们有太多我们 care 的人，我们有太多想要实现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迫切来到神面前，就跪下向他去求。如果你们是夫妇，牵起手来到神面前，建立祷告的祭坛呢，把自己你想要求的东西交在神的面前，迫切求神，你给我智慧帮助我，神就会来垂听祷告，并且在你求的那一刻，我保证神就已经开始动工，就已经开始帮你改变。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求，你可以求，让我们每一个人在2017年剩下的这半年都经历祷告上的突破，让我们在年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可以求，我向神求，然后我的生活就突破了。大家说阿们吗？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听见言得智慧，听见言得智慧。今天我们其实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讲所罗门王是如何通过求智慧得着大的财富，得着大的智慧，得着大的权力。然而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所罗门王最后结果并不是很好，他没有把神赐给他的所有的恩典坚持到了最后，或许是因为他的智慧太高，没有人有办法给他谏言，或者他已经习惯了自己是给谏言的那一个，我不需要听别人的谏言。但是所罗门没有所罗门王没有把他的恩典持续到最后，以至于神他最后在年老的时候被外邦的女子诱惑了心，追随别的神，不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反而做了看为恶的事。所以神跟他讲，你既然不守我所吩咐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非常可惜。他没有坚守到最后。所以这一边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就是要虚心，要听谏言。因为像在箴言第19:20说，你要听见，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当你的父母来到你面前用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跟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不耐烦，你就坐下来听听他要讲什么，或许他跟你讲的当中带有智慧跟提醒。当你的属灵长辈说我们去喝咖啡，我们来谈一谈，哎，不要，我不要，说我跟你去，我想要听你跟我讲的话。因为神真的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给你建议的话语，帮助你改变，必须要谦虚来到他面前来悔改，来省察，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那个听劝教受训诲，使我们终究有智慧。最后我想要用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在前两个礼拜，在我预备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的忙哦，真的好忙，工作生活服侍都很多事情要做，所要做的事情排山倒海的过来。那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啊，你给我智慧让我可以做好一些事情，那当然我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做。我当时就也说，哎呦不错哦，我这个祷告的行动就可以变成我今天要做的见证了，哎呀感谢主。但其实神对我的带领，神赐给我的智慧却并不止在这里。那一天早上那天下午的时候，我的事情非常多，我排了10样事情在我的笔记本上，1到10要做什么都写下来。 然后我的 finance manager 我的财务经理走过来，他是一个我以前时常看他是一个刁难我的人，所以他一动我就知道他哎呀又来给东西我做。然后他走过来之后呢，他就说啊 Eunice 你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说哦可以拜托你 send 一个 email 给我告诉我你要做什么吗？By the way 这个是 ticket number 11咯啊。然后他就说嗯好，然后他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哦，然后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里面并没有写上 deadline，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果然不是 deadline 吧，所以我就把它写在 11 上面，然后当天就没有做。第二天早上我一坐下，他就说 Eunice 你要做那件事情，然后说哦，你可不可以发一个 email 告诉我那个 deadline？ 我还没讲完，他就大发雷霆，用脏话骂了我一句，然后就说你不可以马上现在就做吗？哇！之后我就愣住了，我开始心里面觉得很生气很委屈，我说你干嘛说脏话，你干嘛要这样子对我，然后我就不管他黑脸。然后之后呢，但是那之后我就马上悔改，我有悔改的动作，我说神请你赐给我智慧，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会觉得啊、哦，我真的有说到做到，我有去求祷告啊，结果但是那个哇心里面的不开心一直在酝酿，以至于后来呢就去找我的好朋友，他是人事部经理，我就找 Can we have a walk 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来判断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做错。然后他给我答案说哦，不管你做不做错，其实他讲脏话是 not professional 是不专业。我就看我的正义得到伸张，但是其实你知道吗，这样子一下来就算表面上看起来事情都被盖过了，我也有敬虔的动作有祷告，别人也觉得我就是有点受不好的对待，可是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卡，这样子的委屈的心态其实一直在那边酝酿，影响了我的服事。然后到了礼拜天，牧师打电话跟我 go through 今天的讲到的内容的时候，他后来问我哎，你生活怎样啊，那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跟他来宣发泄我心中的委屈，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情。然后牧师在安慰我一番之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 Eunice 你是故意的吗？你是故意的？我怎么是故意？我怎么故意的？然后牧师说你是在故意挑战你 finance manager 的底线吗？哇，他这一个问题真的让我就开始去反省，我就开始去想，我就一幕过去那两年，一幕幕就在我面前开始去出现，我就开始慢慢看到，我真的是一个很不顺服的人，我也真的是不把我的 finance manager 放在眼里，我非常的骄傲，我不听他的讲话，我的态度不好，我就开始非常的内疚。然后我就决定礼拜一早上早早的去到那里，我就要去跟他道歉。而最后当我去跟他道歉我就哭了，而当我跟他道歉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接受你的道歉，并且我上礼拜跟你讲脏话，我非常的对不起，求你原谅我。哇，那一次是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两年以来第一次可以那么好的跟经理来沟通，而那个礼拜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关系就真的我或者我自己改变了，所以我看在眼里是真的改变了很多，那些针锋相对，那些有了没的那些就真的少了，我就开始感受到原来我的工作是不需要把我一半的心思都放在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上面，而是可以更多的专注在工作上面让事情提高。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跟大家做这个见证，因为它真的是很及时， It's so fresh， 它让我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神是非常信实的，当你来向他去求智慧的时候，他就来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且他帮助你解决问题不单单只是眼前的问题，他帮助你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态度。如果你生命当中有破口，他赐下智慧，透过像我透过牧师的建言赐下智慧在我当中，让我看到如何才是正确的智慧处理问题的方法。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神这样子的帮我，不单只是解决了我两年，我过去两年我一直以为我就努力的做，我靠我的智慧去解决问题，做得很好啊啊，真的工作都表现能力很高，但我就少了那个智慧，没有，我没有办法处理那个关系人际关系。但是神今天跟我说，他就赐给我这个智慧，我如此行就带来转变。我很感谢神的是，因为那一天其实我去道歉之前，我在那里非常的挣扎。我坐在那边，我其实我一早见到他，其实我应该站起来过去，但是我挣扎，我坐在那边，我说哇，我不想过去，因为道歉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后来， 神让我明清确知道，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件事情，我就等于告诉魔鬼有一样事情我不敢做，它就是我的破口。所以神，我当时我就说，神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including 道歉。然后我就站起来就跑到了 finance manager 之前，我就道歉了。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是这样子的全方位，他帮助我们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如此去行，向神去求智慧，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哪怎样子的方法，神啊，愿你赐下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解决生命当中的所有的问题，我所看到的问题，我所没看到的问题，愿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按着你的心意走进你的心意当中，一步一步去攀登人生的高峰。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自己恭敬地来到神面前，把这首歌真的是当作我们自己的祷告。